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唱这样的诗歌。啊，真的，我们每次唱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身旁的朋友，整个的福音的事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心，希望他们也能够快快的得救。那我们要继续来交通创世纪第十八章。那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怎么样跟神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敬拜。啊，我们今天交通是第三次。啊，我们说到敬拜乃是与神对话，敬拜乃是与神对话。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讲到敬拜，那当然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主日来到教会，那我们坐在这边唱诗歌领饼杯，那我们觉得这样是敬拜。那实际上好像是不是我们回到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就不再敬拜了呢？是不是从周一到周六啊，我们就不用过敬拜的生活了呢？弟兄姊妹，不是的。实际上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是在敬拜。所以我们这三次的分享，我们用了三次的时间交通，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在周间，也就是从周一到周六的时候，我们个人在敬拜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跟神保持一个对话。如果我们在周一到周六的时间里面，我们都没有跟神有一个关系，我们跟神都没有好好的对话，只有到主日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呢说，主啊，我要跟你有好的对话，我要与你有好的关系，我相信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才可以进入到敬拜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个人跟主的一个敬拜的生活。所以我们在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在敬拜前，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所以呢，我们在预备心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与主相会。所以呢，在敬拜之前呢，我们跟主对话是一个心的预备，我们的心要首先预备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在可以寻求主面的时候来寻求他。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在意，我们是不是在意可以看出我们的主显现在我们的面前。今天如果我们在意这件事，那就是敬拜的一个开始。多少的时候主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不知道。那这个时代呢，手机非常的厉害。那在我们的下一代，你会发现他们离不开手机了。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基本上都在那里使用。可是今天如果他们在意主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他们的手机放下来，好好的在那里亲近主。可是如果他们不在意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跟手机是何等的接近。形影不离，对不对？像我这样的年龄，可能手机对我还不是很重要，那只要联络联络就可以了。可是我发现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可能手机对他们呢基本上都是寸步不离，对不对？早上晚上。多少的时候主要亲近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时候，你试试看，当你走进你的房间，你儿女的房间，你轻轻的走进去，你会发现他们就是低头在那里看手机玩手机。你说啊，不要用手机，他说我在做功课，我老师的作业就在手机上面。任何时候他们已经离不开手机了。所以呢，当父母出现在他们房间面前的时候，他们仍然不知道。今天的主，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当我们心里面对这个世上的事物有一点渴慕的时候，或是十分渴慕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主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仍然不知道他出现了。所以我们在预备心的时候，我们要在意我们的神显现在我们的面前。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在意，我们要用行动来迎接我们的神。第三件事情，我们谈到就是我们要留神求告于我们的神。这是敬拜之前我们对主的一个态度。 另外一个就是贡献神，我们对神的贡献让神来享用。我们不但是在这里享受神，我们也是让神享受我们的敬拜。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在敬拜之前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势力在神的面前要来侍奉他。这是第一次我们所交通的，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怎么样接待神，把神留在他的家中。第二次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说到敬拜呢乃是与神对话，在这个对话里面呢，我们带出一个对神的敬畏。那我们不但对神尊敬，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对神都非常非常的尊敬，他们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们知道敬鬼神而远之，可是在他们里面没有一个信仰，神跟鬼都在他们的生活之外，因为他们不愿意来碰神，不愿意来接近鬼。可是我们的神这位是一位良善的神，跟我们在传统信仰思想上的鬼神是不一样的神。这一位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要引发我们里面的一个良善，好像我们所做所行呢，跟我们的神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尊敬这位神，逆念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的行动，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对他有所表示。今天我不知道在信心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表达对神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可是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他确确实实他把他的行动表现出来。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敬拜中，我们与神对话的时候，我们是在那里与神立约，也就是说我们跟神在那里立约的时候，神也与我们立约。这一个约定不是单方面的立约，这一个立约乃是双方面的立约。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不是你跟神立约，我们哪有这样的一个权利跟我们的神来立约呢？可是今天我们的神他站在一个非常低非常低的地位，他与人来立约，好叫人能够按着他所与我们所立的约，我们能够与神来立约。再来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让神说话，今天我们要让主说话在我们的中间，让神的话语呢影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今天神的话没有影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活还是一样，我们的敬拜还是一样，带不出任何的能力来。今天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如果没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力，弟兄姊妹，很可惜，非常的可惜，因为我们仍然是在那里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在生活。我们之后又交通到神会赐下他的应许，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我们今天得到神的应许，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在我们平常的生活礼拜里面来敬拜，因为这是我们的见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我们可以见证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我们可以所活出来的。那今天呢，我们要交通到在敬拜中与神对话，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发现呢主的心意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要交通到几点。第一点就是与神同行，那彼此看出心中的挂念。第二点我们要交通的就是得到神的祝福，神会向人说出他的心意。第三点我们要说，我们要向神祈求，求神恩待怜悯拯救那些良善的家人。最后一点今天要交通的就是要交通知道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要得到主的话，得到这样的一个保证之后，我们才可以结束我们的敬拜。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特别是在那个敬拜之后，我们的生活，敬拜之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带出怎么样的一个行动。那我的儿子刚刚开车的时候，那他的教练怎么教他，那他就怎么开。有一次呢，我就坐他的车子，那在这次车上的时候呢，他遇到红绿灯就停下来了，那前面还有车，那他呢就跟前面的车保持一个距离。我说哎，你保持的距离太远了，稍微前进一点，稍微前进一点。他说我的教练告诉我，如果你看不到前面轮胎的车底的时候，你就是跟那辆车保持的太近了。弟兄姊妹，我从来没有教练告诉我这一句话， 我开车的时候，在台湾考驾照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这一句话。可是我的儿子呢，听到他的教练怎么教他的时候，他就怎么行。他明白教练的意思，那他就这么做。今天即便他不明白教练的意思，他也照样行的时候，我相信得益处的乃是他。弟兄姊妹，我想讲什么呢？今天主的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听，可以选择不听。有时候呢，人家觉得我，哎，你怎么这样子做？那你可以告诉他，哎，我是按着神的旨意在那里行。可能他会说，哎呀，神的旨意算什么？你开近一点，不会发生事情的。可是呢，当我的儿子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这么样的一个距离呢，至少让他在开车的时候，他不会碰到前面人的车子。他听他教练的话，所以呢，他就一定要看到后面的轮胎是显现的。如果呢，轮胎已经被你的车头挡住了，那已经是太近了。你说没有碰到啊，是没有碰到，可是呢，太近了。今天神给我们很多的规则，是让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个距离，跟这个世上的一个不好的生活有一个距离，好像我们不要陷在里面。如果我们听的时候，哎，那我们得到益处，至少呢往前的时候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我们不听，稍微靠近一点说，哎呀，也没有事情嘛，反正就是这样子，不会发生事情的。可是多少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一刹那，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的车头就碰到人家的车尾了。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我们跟神对话，我们是不是清清楚楚听到神怎么样告诉我们？今天我儿子开车的时候，他很清楚的知道他的教练就是这样开车的，所以呢，在保障他的时候，至少在开车的时候，他不会撞到前面的车子。多少的时候，主的话就是这样，主的话说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照着做的时候呢，就可以保证我们不撞到前面人的车子，就可以保证我们呢不犯到任何的罪。有时候我们犯罪都是不小心的，这是不小心的。可是多少的时候，我们愿意持守神的话的时候，那个罪就离我们远远的。我们在跟神对话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姐妹，即或有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仍然照着去做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得到祝福。不管我儿子知不知道他的教练教他开车的时候说，哎，你要看到前面人的后轮，这样的一个距离才是好的。不管他明白不明白，今天只要他照着去做的时候，我相信呢，对他一生都是有好处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神的话说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去听的时候，我们这一生我们就蒙受主的保守。我们在与神对话的时候，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保守。就好像在我们擘饼聚会的时候，当我们领受着主的教训，在我们中间一起领受饼杯的时候，直到主再来的日子，这个是我们要领受的饼杯，我们要纪念的。你说，哎呀，领受饼杯有许多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形态，是的，弟兄姊妹，但是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敬拜的时候，我们就只有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可以很好的来亲近我们的主。所以在饼杯的时候，我们知道主的宝血是何等的有功效。我们知道在领饼杯的时候，我们的主如何跟我们交通，圣灵如何进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里面有一个莫大的感受，真的主的血何等的宝贝，主的肉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需要的。我记得在我们在台湾领受饼杯的时候，一个月一次。那我的父亲是牧师，常常呢我都为他准备饼杯。那我知道呢，在我们教会，那我们的饼杯呢，第一个我们是分杯的状态，一人有一个小杯。第二个我们的分饼呢，我们不是一个全饼，我们呢是用吐司面包已经做好了。然后我的父亲呢，就是用刀呢，把它切成一个一个的小小的吐司，就一粒一粒的正方形的。其实那样的聚会你也可以，每一个聚会都有每一个聚会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形式。 有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重视当时主耶稣基督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在饼杯的服事上的教导。当然随着时代年限的年日的不同，慢慢慢慢饼杯在各个教会都有了不同的改变，可是我们的心意是没有变的，我们对神的敬拜是一样的。今天如果你去到那样的教会，你应该服侍那样的一个教会的一个聚会。当然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这一饼这一杯在我们的中间，当我们一起领受的时候，是表示我们弟兄的姐妹的关系是何等的近何等的亲，比我们的家人还亲，比我们的家人还近。主耶稣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那么近那么亲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放下一切的单单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在敬拜中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怎么样来与神同行，我们要看出彼此，看出心中的挂念。弟兄姐妹，这个彼此是我们跟神之间，我们彼此在思想怎么样。所以在创世纪18章16节开始，这是我们第三次交通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18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对不对？来，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呢，这三个人呢，他们在那里享受亚伯拉罕为他们预备的筵席之后，他们起身就要走了。在走之前呢，那他应许亚伯拉罕他们能够得到一位后裔，就是以撒。当他的应许说完之后，他们起身站起来，他们向索多玛来观看这一个罪恶之城在那里的时候，这三个人站起来要准备向索多玛前去。三个人在那里观看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眼光也跟着他们三个人的眼光而去。弟兄姊妹，当你顺着神的眼光看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当我们的神的眼目是看到那个罪恶之城在那里。这三个人在那里观看一个罪恶之城索多玛。索多玛跟厄摩拉这两个城呢，在神的眼里面呢，真的是一个罪恶之城。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与他们同行，他没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在那里很恭敬的欢送他们。他没有因为这三个人要离开了，他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在那里呢说再见再见。亚伯拉罕继续站起来跟他们同行了一程，因为在亚伯拉罕心里面他有一个负担在那里。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心里面有什么负担呢？原来他有一个亲人住在索多玛城里面。弟兄姊妹，这三个人起身的时候往索多玛去的时候，接下来要带出一个毁灭的行动。可是在这个毁灭的行动，亚伯拉罕不是不知道的。所以当亚伯拉罕在一路上与他们同走的时候，眼目也是跟着他们，就是送他们一程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得到了一个应许。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他有一个亲人罗德就住在索多玛里面。我们要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来学习，到底我们要怎么样与神同行。他没有因为得着神赐给他以撒的祝福就满足了，他没有因为他自己得到祝福他觉得很高兴，哎呀，我得一个人得到祝福我满足了，我就这样子了，你们要走你们继续走，该给你们吃的我已经给你们吃了，该给你们奉献的我已经 给你们了，你们该给我的祝福我得到了， That's it， 可以了，我们摆平了，我那么爱你，那么爱我，关系很好，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是亚伯拉罕没有，亚伯拉罕知道这个三个人的心意是什么，他知道他们起身之后他们去到索多玛这个城里面是要做什么。今天在这个城里面仍然有良善的人在那里，弟兄姐妹。所以当神站起来要离开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跟他们一起去了，跟他们在这一段的路上，亚伯拉罕呢跟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有这么样的一个对话。弟兄姊妹，当中今天我们花时间跟神同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心思意念到底有没有在主的身上？ 今天我们再坐在这边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们心里面跟神到底有没有交汇？如果我们跟神没有交汇，我们在周一到周六的时间里面我们跟神没有交汇，我们说我们对神没有敬拜的生活，因为我们根本不在意我们的主。多少的时候我们走到我们儿女的房间，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进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手上仍然带着他们的手机，他们就在那里低头看。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是低头看这个世界，当神亲近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就在我们的旁边，我们不知道。今天如果我们不放下我们心里面所爱的东西，我们不放下我们手中所爱的手机，我们如果不放下我们最宝贝的事业来亲近主，我们不会知道主要与我们交接的。这个世界用许多的东西弄瞎了我们的眼睛，好叫我们不知道神就在我们的旁边。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根本不在主的身上，今天我们只看重我们自己，我们从主得到了祝福，很好，主你要给我后代，我非常满意，谢谢你，感谢赞美你，再见。多少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主给我们祝福很好，得到了再见，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主给我们患难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意思。是不是每一次都要主借着患难才把我们带回到主的面前呢？今天可不可以借着祝福一直吸引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聚会的时候好像都是弟兄姊妹一再再而三的邀请我们才来聚会，可是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主动来聚会的时候，在聚会里面是神要为我们赐下祝福，神要为我们个人，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后代 给下祝福来。当这三个人起行的时候，他们的视线是看着索多玛这个罪恶之城，亚伯拉罕跟他们同行，他的视线也是跟着这三个人一起看着索多玛。亚伯拉罕所看到的所思想的是他还有一个宝贝的家人在这个城里面。多少的时候我们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忘记还有很多的家人在那个城里面，在那个世界里面沉沦。虽然他们的行为良善，虽然他们做的都非常的好，可是呢，他们不知道神有一天他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罪恶的世界给毁坏。如果我们只在意我们自己得到祝福，我们不在意他们的得救，今天我们就得到自己的祝福，我们就可以远远的远离神，到有一天主在叫我们的时候，我们再回到他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不能这样的。今天神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使命，就是还有一个人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今天如果我们不工作，神的工作就不能跟着你到神要工作的地方去。在 NIV 的圣经呢，翻译说亚伯拉罕和他们同行。接下来呢，他翻译呢就说要看他们所行的道路。亚伯拉罕要看他们这三个人所行的路是什么路。这三个人不但看索多玛，这三个人呢，他们还朝着索多玛走去。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神走向这个罪恶之城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事情？当神来到这个罪恶之城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今天这个世上有许多的人，他们犯罪，他们不认识神。这个世上越来越多的罪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就是你不信主，你是一个良善的人，在你的道德的思想里面，你也不能接受这世上人所做的一切。当你都看不下去的时候，想想看我们这位良善的神怎么看得下去呢？亚伯拉罕他知道神这一去他要做什么事，亚伯拉罕知道神这一行去的时候，他们对索多玛要做成什么事情。所以呢，亚伯拉罕就一路的在思想，想想看跟神要怎么样来进行对话。弟兄们，在我们思想我们一生的路上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可是我们只在意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不在我们亲人的身上。多少的时候我们在意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了就好， 不要在我朋友的身上来成就。多少的时候神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很高兴，感谢你祝福我们，我们跟神挥挥手再见，别人的话你去毁灭他们没有关系，你去击杀他们没有关系，上帝啊，你去做你的事，我该得的祝福我得到了，我很满意了，可以了， That's it， 感谢赞美你。别人呢我不管。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没有这样做，他知道他在这个索多玛城里面还有一个至宝贵至亲的亲属在那里，就是他的侄儿罗德在那里。今天有一个亲人在那里他就不安。今天虽然他已经得到神的祝福要给他以撒，那么宝贵的一个祝福已经得到了，你还在意你的侄儿吗？神都要给你一个儿子了，你还在意你的侄儿在那个罪恶之城里面吗？在意，亚伯拉罕他在意，他知道神已经给他祝福了，可是他还在意他的侄儿在罪恶之城里面生活呢。多少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得到祝福，我们亲人还在罪恶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说哦，没有关系了。弟兄姊妹，不，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去让我们的亲人，让我们的家人跟我们一起得救。哎呀，真抱歉，时间那么快才说到第一点。第二点讲到呢，我们要得到神的祝福，我们要向人说出神的心意来。神向人说出神的心意，为什么呢？总是有一些成熟的属灵的弟兄姐妹，他们会说，哎呀，神对我说这句话。为什么他们能够感受到说，哎呀，神又告诉我什么事啊，神要我做这件事，我从神那里领受这个意象，我就去做了。我相信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是在那里认真追求神的，他们一直保持着灵命跟神有一个近身的态度。他们不是说啊，我有了我就停在那里可以了，我满足了，没有。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些属灵的弟兄姊妹他们一直在近身，一直在近身，所以神很乐意向他们来显示他的自己，神很乐意向他们说出神的心意。因为那些人真心爱主，神也真心爱着他们。好吧，我们来读17节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弟兄姊妹，如果这段话停在这里呢，亚伯拉罕真的可以大大的满足了。为什么呢？因为神说我要做的事怎么可以瞒着他呢？今天如果神要做的事不瞒着我们，我们这个人是领受极大祝福的人。这里说到呢，神要让他的国成为大国，地上的万国呢都要因着亚伯拉罕来得福，而且呢神保证了我要眷顾你，让你呢还有你的子孙还有你的眷属因着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弟兄姊妹，这里说到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今天是你的话是我的话，其实我们听到这里我们已经非常陶醉了，对不对？也很满足了，可以不要再讲了，到这里就好了。接下来呢，耶和华又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索多玛和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的神又对亚伯拉罕说，这里有两个城，一个城名叫索多玛，一个城名叫厄摩拉，这两个城罪恶深重，甚重，深闻于我。所以在这个城里面呢，他们所做的所行的已经在神的眼目里面没有办法容得下去了。 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多少的时候，多少的宗教，他们能够行善，他们也包容了。可是在我们的神的眼里面，他没有办法容下恶。弟兄姐妹，神要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向我们来报备吗？今天一位永生的神，独行其事的神，做什么事情都要向我们来说明吗？来解释吗？不是的。可是因为神知道亚伯拉罕他关心，今天你所关心的神也关心。今天如果你行在神的家里面，你所关心的人神也关心。所以呢，神跟亚伯拉罕像朋友一样，所以呢，神呢跟亚伯拉罕彼此之间是无所不谈的。所以神就向亚伯拉向他们讲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今天我虽然祝福了亚伯拉罕，可是我对这两个城我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去做。圣经呢在另外一处呢有记载，先知以利沙，他是一位先知，所以他碰到一个事件的时候，他给当事人的回复就说，哎呀，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他是一个先知，可是神向他隐瞒一件事情是他所不知道的。弟兄姐妹，今天神向亚伯拉罕没有隐瞒，神要做的事他都告诉亚伯拉罕。今天神要毁灭索多玛厄摩拉这样的一个信息，神要传递给亚伯拉罕。我不知道在我们的敬拜的生活里面，在主日我们领受主的话，在周一到周六神有没有向我们隐瞒他的话。不要说神向我们隐瞒，乃是说到底我们有没有打开神的话，要想要明白知道神的话。我相信很多的时候神不向我们隐瞒，可是呢常常呢我们不愿意神向我们说话，我们愿意得着神的祝福，可是我们不愿意领受神托付我们的使命。即便神没有托付我们，可能我们都不愿意去领受一份神的差使。我们愿意得到神上好的福分，别人怎么样我不管，我得到了就好。弟兄姐妹，今天传福音不是这样的，今天还有很多的人还没有得着，我们要去传给他们。所以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神传达了两个信息给亚伯拉罕。神传达了两个信息给亚伯拉罕，第一个是他要给亚伯拉罕带来祝福，第二个是罪恶的城要毁灭的信息。今天如果换作是我们的时候，我们领受第一个信息，我们会觉得非常的高兴，神啊，你要祝福我，哎呀，可见我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行得多好，所以呢，神你祝福我是应当的。罪恶之城神要毁灭，哎，也是应该的，因为他们犯罪，因为他们活在那样的世界里面，他们就是改不了了，应该是这样的。神你做得太好太美了，不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领受了这样的祝福，我们还要去，我们还要把神的心意告诉人，我们还要让他们知道主对他们是有美意的，主要救他们离开这样的一个罪恶的世界。我想问问弟兄姊妹的，你想想看到底哪一件事情亚伯拉罕比较关心？是以后他得到他自己亲生的儿子呢，他觉得很高兴很满意，还是他的侄儿呢在那个罪恶之城会受到毁灭呢，他比较高兴？我也想问大家的，就是今天换作你换作我的话，你会更关心哪一件事？你关心你还有你的家族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蒙祝福的家族， 还是你关心你还有其他的亲人，还有其他的朋友在那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虽然他们都是好人，非常非常好的人，可是呢，神要毁灭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如果他们不离开，他们也就是在那个里面。我不知道你关心什么，神今天给你的托付到哪里停止？神给你的托付是到祝福为止吗？神给你的托付还是到他们你自己的亲人能够得到拯救为止吗？今天我们住在美国，很多的弟兄姊妹呢，我们都是从国外来到这里。假设今天台湾或是在中国发生大地震，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之后，我相信呢，整个美国跟中台之间的通讯都是爆炸的一个光景。为什么？因为你很关心他们，发生事情之后你很关心他们的安危。可是为什么在还没有发生事情之前你不关心他们的安危呢？一直等到地震来的时候你才关心。兄弟妹，这就是我们对于家人得救还没有得救的一个心态。你是要他灭亡的时候你才在那里关心他，还是在他还没有灭亡的时候你关心他？你知道你知道你已经得到了神的祝福了，你很满足了，可以了，就这样，反正那个侄儿不是我亲生的，死就死吧。不是的，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神的心意没有要一人沉沦。今天神没有要你的家人沉沦在那个世界里面。如果你一个人已经得救了，你还要去救你的家人一起得救，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弟兄姊妹，我们敬拜神之后，你知道神给我们的祝福那么多，也要给到我们的家人。我们里面不能够不关心，我们里面不能够没有感受。很多的教会门口进来的时候呢，他们写哎，欢迎你进到神的家里面，他们在他们的大门口都会写。可是当他们的车子出到教会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招牌，这样的一个招牌呢，告诉他们呢，哎，弟兄姊妹，现在呢，你已经进到你的宣教的工厂了。一旦离开教会的门，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进到宣教的工厂里面。这样的一个招牌告诉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还有家人还没有得救，如果你还有你的弟兄姊妹没有得救，放下你一切的事情来吧，为着他们能够得救，我们好好的去传福音吧。今天当然我们的教会门口没有这样的一个招牌，让你走出去的时候就提醒你。可是今天亚伯拉罕还有他一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儿子，在索多玛恶摩拉这个城里面居住的时候，他里面是担心的，神啊，我还有一个侄儿在那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为着福音的缘故，在神的面前苦苦哀求神。我不知道当你看到神要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心求神来拯救你的家人，拯救你的仆人？你会不会觉得呢，传福音呢是你个人生命里面的一个挑战？当神要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已经相信主的人，我们会不会跟主说，哎呀，把义人和恶人呢同样看待，这不是你神应当行的。难道审判全地的主你不行公义吗？ 你会不会对神说，虽然呢，我像一个灰尘一样，可是为了我的家人，为了我的亲友，为了我的朋友，我还要向你说话，我还要跟你有一点的交通。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为着他们在神的面前，告诉他，哎，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虽然求了那么多次，可是这一次呢，我再求你一次去救他们吧。我不知道你的祷告到哪里。 你会不会像主说，哎呀，我还敢再跟你讲，我还敢再跟你说话，你在神面前更谦卑了。你会不会像亚伯拉罕一样说，哎呀，求主你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弟兄姊妹，当亚伯拉罕跟神对话的时候，在23节到26节这里说。 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在这个城里面，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如果那个城里面有50个亿人，你还要剿灭那地方吗？弟兄姊妹，50个亿人那么容易，你要剿灭吗？你50个亿人在那里，神你岂不救他们吗？”亚伯拉罕跟神挑战。 不为城里这50个亿人饶恕其中的人吗？那一人与2人同杀，将一人与2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神所行的。确确实实，我们神不会这样做的。审判权力的主能够不行公义吗？亚伯拉罕挑战神，你是行公义的神，这个城里面如果有50个人，你应该救他们的，你就不要毁坏这个城了嘛。 有50个人在里面，你先救这50个人，不要毁灭全城。这个地球上还有那么多亿人，你就不要毁灭这个地球了。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面看见有50个亿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你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怎么样的一个爱，怎么样在那么大的索多玛城里面。 难道连50个义人都没有吗？义人是，在神眼中看为义的人，所以呢，在神查看里面之后，真的在索多玛、厄摩拉这个城里面，连50个义人都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城他们所犯的罪。 所以呢，在彼得后书这边记载着，我念给大家听。神判定索多玛、厄摩拉将两城情妇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见人的借镜，只搭救那位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在他们中间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 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他住在这个城里面，他是一个义人来的。他为着这个城里面犯罪的人，他天天在那里担心。你在那里担心，为什么你要住在那里呢？因为他喜欢那个地。他虽然住在那里，他仍然是一个义人。他虽然住在那里，可是他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没有办法叫全城的人得救。 在那样的一个城里面，多少的人在神说话的时候，他们仍然是手机拿在手上；当神出现的时候，他们仍然低头看着他们的手机；当神要向他们说话的时候，手机里面的信息充斥他们的耳朵，已经没有办法再让他们和神来对话了。 弟兄姐妹，耶和华回答亚伯拉罕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面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罪人。我们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有公义的，可是呢，他也是良善的神。他听我们的呼求，我们的家人还没有得救，他仍然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 为着我们的家人在那里祷告，在那里求神显出他的神迹和奇事来。
可是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为他们来求。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神祝福我们到这里，我非常非常满足，我非常非常相信这位神爱我。可是呢，跟我稍微远一点的亲人，再远一点的朋友，他们怎么样我不管。不是的，为灵一人来见耶稣，我们的心都不能够安息。虽然我们知道最后我们能够得到那算好的福分，可是你的心能安息吗？我们的神是有仁爱的，他虽然公义，他仍然仁慈。神回答说，我若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罪人。再来，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这 一年来这样子讨价还价6次，45个呢？神说就是有45个，我也不毁灭那城。40个呢？亚伯拉罕在说40个，神说我也不做这事。30个呢？神说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越来越谦卑。20个呢？神还是告诉他，我不毁灭那城。10个呢？神告诉他，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弟兄姐妹，多少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人有多少良善的人，他们不作恶不犯吧？可是呢，神仍然要拯救他们。今天我们不能因为神拯救我们了，我们就不会理会他们。因为有一天神是要审判这个世界，有一天神所要救的是那个认识神承认主名的人。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是明白神的旨意，等到神的话语的保证，我们才能够放心。在这一幕上，神判定所波罗亚厄波罗将恶成情妇呢焚烧成灰，这个我们刚刚念过了。我不知道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想，今天你自己得救了很好，你还有多少亲人还没有得救，你暂时不管他们，可是你要去传，你一定要向他们说，不管他们是行义的人也好，不管他们是行恶的人也好，可是今天重要的事是要神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才能得救。这是在我们心里面一而再再而三我们要呼吁的。在创世纪18章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怎么接待神，得到神的祝福，可是他里面心里面切切念念的，他知道神要毁坏的是那个罪恶之城。这一趟主从天上来到世上，神的目的就是在这里，可是为了他至亲的侄儿，在世上这一位亲人，他里面呢，他向神呼吁，求你救救他吧。18章33节，这里讲到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当亚伯拉罕问神，难道这城里面有10个义人的时候，你还毁灭这城吗？神回答说，就是有10个义人，我也不毁灭这城。其实亚伯拉罕已经明白神的心意，可是就是有一个义人罗德在那里，神还把他带走。今天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义人，当神拉着他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一下是神拉着他，把他带到那个城之外。可是如果当神拉他的时候，他还不走的时候，他仍然在那个城里面，就是这个义人仍然在那个罪恶之城里面。可是如果他知道神的心意，神拉他一把的时候，他就跟着走的时候，他就离开这个罪恶之城。
所以在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九节这里说到，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情妇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情妇之中出来。就是这么一个义人，当亚伯拉罕的心意向神成名的时候，神还因着亚伯拉罕把罗德从这个罪恶之城里面救出来。弟兄姊妹，今天神会不会因着你的祷告，因着你的要求，因着你的心切切念念你的家人还没有得救，所以呢，神就拉着他的手离开这个犯罪之城。尽管呢，他还不能明白神在这个时候要做什么事。弟兄姊妹，让我们认真祷告。多少的时候我们领受神的祝福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要想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还在那样的一个城市里面，神并没有要毁坏他们，因为他们是义人，他们可能什么罪恶都没有做，只因为他们活在那个罪恶之城的里面。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是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面，神有一个心意是把我们带离开那个罪恶之城，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里面如果没有相信的时候，就是我们再好，我们所面对的还是毁灭。多少的时候你愿意你的亲人活在那样的光景里面吗？如果我们自己得到好处就好，其实已经不错，可是呢，这不是神要我们的心意。神今天要我们传福音，传福音。我们今年呢，没有 focus 在教会，没有 focus 在传福音的上面。今年呢，教会的重点是在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身上。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行？我们所在意的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吗？还是我们所在意的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和朋友呢？多少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里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不能去传福音。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神就没有办法打发我们。我的妈妈常常身体有很多的软弱，所以呢，她就要我带她去看医生。看医生也行，我就带他去看医生。那看完医生，医生就给他开药，那开了很多药。回到家里面呢，照理讲呢，我们应该去买药，对不对？买回来吃。可是呢，我妈妈呢，回到家里面呢，药单呢就放在那里，或者呢，孙中你去帮我买药，买回药来呢，药罐子呢就放在他的床头，或者放他的柜里面。不吃，为什么不吃？哦，他说我有那个中药啊，这个西，你如果不吃去看医生做什么呢？得一个安慰吗？所以呢，在他的那个床头上面就有很多的药罐，花了钱，药也买回来了，儿子帮他买回来了，不管他自己买，我儿子买。反正他有办法，他觉得他的办法是最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信了主，我们到底是听全套呢，还是听半套？今天我们得到神的祝福，我们自己很满意了，这可以了，我得到了，不用再向别人传了，家人不管，亲人不管，朋友不管，我最重要。不，这不是神的心意。弟兄姊妹，神没有要我们停到半路上，神也没有要我们买了不用。真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这样。既然听了主的话，也去行了，反正药已经买了，买了一个心安，像买保险一样，有药在那里我就很放心了。吃不吃西药对我不好，所以我煮中药。既然你要吃中药，干嘛你还要看西医呢？
当然这是我妈妈的例子。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神都已经那么清清楚楚把神的话告诉我们了，我们要把它吃下去啊，弟兄姐妹。神吩咐我们传，我们要去传啊。我们自己得到好处很好，神的祝福一定会临到我们。可是我们的家人你要去管啊，你的家人还没有得救你要去传啊。亚伯拉罕得到神的旨意，得到保证之后，他跟神暂时的就分开了。我不知道今天你从神得到哪项应许跟哪样的保证，在传福音的使命上面，那你领受了多少？神一定把他的祝福赏赐给我们，可是呢，神向我们还心有心意，所以在创世纪十八章里面，我再多说一点，我知道虽然今天时间过很多了，有四个启示。第一个呢，讲到呢，岂能有这启示呢？这就是我们刚刚蒙主恩的时候，岂能有这启示呢？再来呢，在知道他是会怀孕的时候，他在帐篷里面听到这事的时候，他说岂能有这启示呢？可是神回答他，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弟兄姐妹，如果神都有难成的事，我今天就打发你们解散，不要来信这位神。可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呢，神的拯救一定要临在我们的身上，你一定要相信神，一定要相信主，因为审判终究会来临。这里讲到呢，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在神的心里面讲了，我要行的，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我不知道今天主有没有向你向我来隐瞒一些事情，可是如果你的家人在幕后的时候是在那个硫磺火湖的深渊里面，难道你不担心吗？神没有向我们隐瞒，可是我们不在意吗？啊，你说那不是我的亲人，那只是我的朋友而已。弟兄姊妹，既然是你的朋友，你也应该把这样的福分传给他。神岂不行公义吗？神是公义神，神是良善的，可是他也给我们时间，让我们跟神有对话，让我们跟神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弟兄姊妹，真的没有拯救一个人，真的盼望我们求主还给我们时间去拯救一个人来相信主。我们再来唱诗歌，真的这首诗歌我觉得有一次呢，很多诗歌在我的梦里面唱的啦，可是这一首诗歌唱在梦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特啊呀，要做梦的时候都要唱这个诗歌。像刚刚弟兄很分享的第二节，今日去世复有何恐，因为恩主已救我，别人算什么，干嘛花那么大的劳力，但一思念双手虚空，愁容满面真难过。好像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的家人却还没有得着。我们请里面请没有负担吗？我们再唱诗歌601首，我岂可去双手空空。谢谢。